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筑了一座坛，他在那里求问神。那么从他和神对话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，雅各心里充满了恐惧害怕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害怕？你要读那个上下文，你就很清楚到底他怕什么。实在说来，雅各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，否则他不会这么成功的。我们知道的，雅各所以能够成功，就是因为他不是像小老鼠一样，所以什么都不怕。那这样的人，你看最容易成功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说他神经硬得很。那么怎么现在雅各叫人跌破眼镜，他居然害怕起来了？你看见吗？从前你要看见雅各真的天不怕地不怕的，现在他害怕了。为什么害怕？你读上下文你就清楚了。因为雅各太清楚这条路他的祖父走过，这条路他的父亲也走过，现在他走同样的路。他记得他祖父到南地没有多久就到了埃及了，结果到了埃及就蒙羞，你看见吗？你做了是蒙很大很大的羞耻。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别示巴离开埃及特别近，所以实在说来，到了别示巴可以说世界已经不远了。在这里一面有艰难不说，另一面和世界又靠得很近，你一有艰难你只要往埃及去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你一碰见尼罗河，你的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结果他记得他的祖父到埃经过这里，然后到埃及，结果蒙了羞。那么他还记得他的父亲也在南地，也是碰到饥荒的时候，那么他几乎要往埃及去了。神在梦中告诉他的父亲说，你不要下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经过同样的地方，他心中有一个问题，如果我的父亲到埃及是错，如果我的祖父到埃及是错，如果我的父亲想去埃及，结果神拦住他去埃及，那现在我有一个问题，我下埃及是不是不讨神喜悦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怕下埃及。你去读那个圣经，很清楚很清楚，他怕下埃及。第二点，他除了怕下埃及，还怕一点。我们知道雅各，神曾经和他立了约，以撒也是，亚伯兰也是，神答应把这块地赐给他们。那如果这块地赐给他们，怎么他全家带了全家70个人呢？怎么全家浩浩荡荡的就往埃及去了？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我的问题解决了，我家里的问题解决了，我们都可以有粮食，我的儿子做了宰相，再好不过了。那神的旨意怎么办？神的旨意如果损失了怎么办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一次雅各所以害怕，他不是怕他自己损失，不，他这一次害怕就是我这样下埃及会不会不是神的旨意。第二，如果我去了埃及以后，那么神的旨意怎么办？神的旨意分明告诉我们说，他把这块地已经赐给我们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雅各是成熟了。你怎么知道一个基督徒成熟了？什么时候基督徒成熟？他害怕了。在从前以前，他的字典没有怕这个字，他太会精打细算了。所以就是什么，所有的路都他自己打算出来的。当然有的时候他叫神批个签个字就是了，所以你不知道哪个是老板，你根本不知道哪个是老板那个下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不怕，神经硬得很，成功的很。你怎么知道你成熟了？你怎么知道你在主的恩典中长大了？就是你开始接受引导了。现在你开始怕，怕不是你有什么损失。对于雅各来讲，万无一失，看儿子有什么错。就是我们全家搬到埃及什么，如果我们全家都能迁到美国去，那再好不过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对雅各来讲，可以说如果照他从前算盘来讲是万无一失，他没有怕的理由，他没有停下来的理由。但是为着神的旨意，到底我这个去是不是不讨神的喜悦？如果我祖父会错，我怎么不会错？如果我的父亲会错，我当然更会错，因为我的名字叫雅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不止如此，如果我们真的就在埃及待下来了，那么神的旨意怎么办？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现在这一次雅各害怕，是因为怕神的旨意受了损失了。所以你看见他不再是一个自己做中心的人，现在他想到父，想到我们的神，想到神的旨意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一个基督徒成熟了，不是说他没有罪了，不是说他有一个完全是没有罪的完全，这个是办不到的。你怎么叫一个人成熟了？他不再为自己活，他不再是自己的中心了。一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很会哭，而且到了一个时候啊，到了一个时候他懂得母亲，他精明的，他知道怎么得到母亲的心，一直哭一直哭。所以有的时候母亲这个地去看医生，说是请医生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办法，叫我孩子不要哭。那么医生看看心就懂了，他说啊，你只要你心狠一点，今天晚上你把他放在另外一个房间，他哭了你根本就装的没听见，你越没听见越好，他第二天早上他的哭就不哭了。那这样的话应该很多的孩子都被治好，但是所有的母亲的心是最软的，所以常常过了六个月以后，大概孩子才慢慢不哭了。那妈妈只好经过很痛苦的晚上，有的只睡两个钟，爸爸要跟着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是为着那个婴孩活，他要哭着妈妈非起来不可。他没有想到妈妈昨天没有合眼，他没有想到爸爸妈妈那么辛苦的一天，他从来不知道他是中心。我们刚刚蒙了得救，我们就是中心，连十字架也是为着我，主耶稣也是为着我，神就是爱我，我们就是那个中心。感谢主，你刚开始是这样，因为你是婴孩啊。但是等到孩子慢慢慢慢长大了，许多时候我们说这个嫁出去的女儿啊是泼出去的水，其实今天呢儿子女儿是一样的，女儿结婚了是泼出去的水，儿子结婚也是泼出去的水。现在没有说只有儿子，没有这件事情，但是有一件事很稀奇啊，常常嫁出去的女儿啊反而和母亲更靠近。电话打个不停，也许你不容易强烈的，但是电话打个不停，原因在哪里？等到这个女儿做了母亲以后，她才想起她母亲所经过的。她母亲也是做过大小姐，她自己也做过大小姐。大小姐的时候全家她是最忠心的人，但等到她把生命给下一代的时候，那个爱就是个舍己的，那个爱就是不是自己的爱。自从她做了母亲以后，不知道为什么她整个忠心已经转移了。你看看好了，所有做母亲的人和他做大小姐，你看看两个不同在哪里。做小姐的时候还是自己做中心的，等到一做了母亲以后，你看见不管他是个怎么样的大小姐，但是最后呢你看见说他的中心完全转移了。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，等到我们真的成熟的时候，那就证明说我们已经不再以我们自己做中心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安慰他，神知道他不敢下去，神说我与你同去，这下你敢下去了吧，神说我和你同去。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，现在因着他害怕，所以雅各就变成一个对的人。一个对的人是个常常怕神的旨意损失的人。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想要做对的事，但是忘记我们这个人常常是不对的，我们这个人常常不需要神旨意的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人对了，我们所做的事就是错的也是对的，你看见吗？埃及对亚伯拉罕是个错，埃及对他的父亲也是个错，埃及对雅各是对的。所以就是什么事情的对和错是根据这个人对还是错。神说我要和你同去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如果神和你一同下埃及，埃及就是对的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，这就是学习受引导的功课。然后神也安慰他说我要和你一同上来。所以现在你知道他担心的就是不能一同上来，我如果将来和你一同上来，意思是说我在你的后裔的身上要完成我的旨意。所以感谢主，现在他可以放心去看他的儿子了。这个就叫做受引导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我蒙了那么久了，你有没有学过一次功课是让他来引导，用他的眼睛来引导你， 你有没有到那别斯巴你能够停下来，因为你知道在别斯巴的人容易抱怨，在别斯巴的人容易沮丧，在别斯巴的人很容易就到埃及去了。我的父亲走过这条路，我的祖父走过这条路，但是感谢主，这条路不一定是失败的路。从别斯巴到摩利亚山，这个是进入门内；从摩利亚山到这个希伯伦，到这个怎么到这个别斯巴，这是出大门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不错，埃及代表世界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你出到云外，你能是个美好的见证，所以不要弄错了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奥秘派的人，我们就是进入幔内就好了，进入幔内就是走西安大道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他祖父走的路，到了孙子，到了雅各走的路，乃是出到云外的。所以你看那条路是怎么走的？那条路是从什么？是从这个，是从希伯伦到别是吧，然后到埃及。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，那次雅各到埃及是对的，而且我们要记得是出到云外的。那么等到见法老的时候，如果是从前的雅各的话，那现在他看见油水又来了啊！你现在碰到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人，他从前见到什么人都要祝福，那这次见到这个法老，那一定是向法老要祝福了。但是不是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大的为小的祝福。结果法老反而在雅各面前低下去了，然后以法老为他祝福。弟兄姊妹，从前的雅各是一毛不拔，从前的雅各他抓住全世界，全世界抓不住他。现在他成熟了，从前一直是拿进来的，现在他可以为别人祝福了。所以弟兄们，那条路是怎么走的？那条路是从什么？从希伯伦到别是巴到埃及的。感谢主，在他父亲祖父这条路行不得也，对他来说是对的一条路。所以现在你把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通通放在一起，别是巴的功课是什么呢？简单的来说，就是进入幔内，出到云外。你不只来到神的面前，但是你要记得这个世界上的需要，你要记得在黑门山上与主同在真好。你可以搭三座棚，但你不能停留在这里，主催他的门徒要下山，因为山脚还有人被鬼附的。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，基督徒不光是进入幔内，也是出到营外。所以感谢主，圣经用别是巴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进入幔内，什么叫做出到营外。但愿主继续对我们说更深的话。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求你继续做翻译的工作，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懂得，无论是多年蒙恩或者刚刚得救，或者是幼稚的，或者是这个初信的朋友，或者是慕道的朋友，但是今天早晨的话在我们身上能有启发的作用，能够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知道怎样来跟随你。我们为着在这里的聚会，为着在这里的见证，为着在这里你的儿女，我们把他们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。但愿当他们常常经过干旱疲乏之地的时候，是你给他们最大的安慰。我们感谢你，但愿他们看见这条路乃是到西安的大道，但愿他们也经过这里能把你自己分给别人，把祝福分给别人。听我们祷告，为着今天早晨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们。